杨过仍以右手空袖搂在小龙女腰间，支撑着她的身子，低声说道：姑姑，咱们去吧。小龙女甜甜一笑，低声说道：这时候我在你身边死了，心里很快活。忽又想起一事，说道：郭大侠的姑娘伤你手背，她不会好好待你的，那么以后谁来照顾你呢？她想到这件事，心中好生难过，低低地说道：你孤苦伶仃的一个儿，你没人陪伴。杨过眼见他命在须臾，实是伤痛难尽，目的里想起那日他在这终南山上曾问我愿不愿要他做妻子，那时我愕然不答，以致日后生出这许多灾难困苦。眼前为时无多，务须让他明白我的心意，大声说道：什么师徒名分，什么名节清白，咱们通通当他是放屁，通通滚他妈的蛋，死也罢，活也罢，咱俩谁也没命骨，谁也不会孤苦伶仃。从今而后，你不是我师父，不是我姑姑，是我妻子。小龙女满心欢悦，望着他脸，低声说道：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不是为了让我欢喜，故意说些好听言语？杨过说道：自然是真心。我断了手背，你更加怜惜我。你遇到了什么灾难，我也是更加怜惜你。小龙女低低地说道：是啊，世上除了你我两人自己，原也没旁人怜惜。重阳宫中数百名道人竟是出家清修之士，突然听他二人清廉密爱，软语缠绵，无不大事狼狈，年老的颇为尴尬，年轻的少不免起了烦心，个人面面相关，有的不禁脸红。清净散人孙不二喝道：你们快快出宫去吧，重阳宫乃清净之地，不该在此说这些非礼言语。杨过听而不闻，凝视着小龙女的眼睛说道：当年重阳仙师和我古墓派祖师婆婆原该好好结为夫妻，不知为了什么老神子古怪礼教，弄得各自遗恨而终。咱俩今日便在重阳祖师的座前拜堂成亲，结为夫妇，让咱们祖师婆婆出了这口恶气。她对王重阳本来殊无好感，但自起始修习古墓上他的遗科，越练越是钦佩，到后来已是十分崇敬，隐隐觉得自己便是他的传人一般。小龙女叹了口气，悠悠地说道：过儿，你待我真好。当年王重阳和林朝英互有深情，全真五子尽皆知晓，虽君敬仰师父挥慧剑斩情师，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汉，但想到武学渊源的林朝英以绝世之姿，妙龄之年竟在古墓中自闭一生，自也无不感叹。这时杨过提起此事，群道中年轻的不知根由，倒也没什么，年长的无不心中一震。孙不二喝道：仙师以大智慧大定力出家创教，他老人家一番苦心孤旨，岂是你后生小子所能窥测？你再在此大胆妄为，胡言乱语，可莫怪我见下无情了。当日大圣官英雄宴上， 杨过拒却孙伯儿送来的长剑，当场使他下不了台。他虽是修道之士，胸襟却远不及丘处机、王楚一等人的宽宏。他以全真教中尊长身份，受辱与徒孙辈的少年，自不免耿耿于怀。兼之他以吕留而和众道群居参修，更是自持机言。听到杨过竟要在庄严法地，全真教上下向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师向前拜堂成亲，怒气勃发，难以抑制。眼见杨龙二人对他的呼喝置若罔闻，当下唰的一声，长剑二次出鞘。杨过冷冷地瞧了他一眼，寻思，单凭你这老道姑，自然非我敌手，只是一动上手，全真教愚人绝无袖手之力，但我非汉姑姑立刻成亲不可，若不在此拜堂，出得重阳宫去，他万一伤重不治，岂不令他遗恨而终？你骂我大胆妄为，哼，我杨过大胆妄为又非始于今日，我既说了要在重阳祖师向前成亲，说什么也要做到。游目四顾，只见道有半数道人已执剑在手，说道，孙道长，你定要逼我们出去是不是？孙伯儿厉声说道，快走，自今而后全真教跟古墓派一刀两断，永无瓜葛，最好大家别再见面。杨过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转过身来向着通向古墓的小径走了两步，慢慢将玄铁剑附在背上，右袖挥开，伸左背扶住小龙女，暗暗气凝丹田。突然间抬起头来，仰天大笑，惊动凌霄，群道斗闻笑声震耳，都是一惊。他笑声未毕，忽地放脱小龙女，纵身后跃，左手已扣住孙不二右手手腕上的慧宗、支钩两穴。小龙女身无平衣，晃了一晃便欲摔倒，杨过已拉着孙不二回过来靠在小龙女身后，这一下退后纵前，当真是迅如脱兔。群道眼睛还没一瞬，孙不二已落入他的掌握，动弹不得。丘处机、孙不二久经大敌，本来也防到他会突然发难，擒住一人为职，但见他既收起兵刃走向出宫的小径，唯一的手背又扶住了小龙女，料定他已知难而退，哪知他竟长啸咬敌，而衣袖放开小龙女，还剑背上两式竟成为腾出手来擒获孙不二的手段。群道齐声发喊，各挺长剑，但孙不二既入其手，谁都不敢上前相攻。杨过低声说道，孙道长多有得罪，回头向你赔礼。拉着他手腕和小龙女缓步走向重阳宫后殿，群道跟随在后，满脸愤激，却无对付之策。进侧门，过偏殿，绕回廊，杨龙二人携着孙不二终于到了后殿之上。杨过回过头来朗声说道，各位请都站在殿外，谁都不可进殿一步，我二人早已豁出性命不要，若要动手，我二人和孙道长一起同归于尽便了。王楚一低声说道，丘师哥怎么办？丘处机说道， 暂且不动，见机行事。瞧来他也不敢加害孙师妹。这几人一生纵横江湖，威名远震，想不到临到暮年，反受一个初出道的少年挟制。想想固然有气，却也不禁好笑。杨过拉过一个捕团，让孙不二坐下，说道：“对不住。”伸手点了他背心的大椎、神堂两穴，令他不能走动。见群盗依然站在殿外，不敢进来，于是扶着小龙女站在王重阳画像之前，双双并肩而立。只见画中道人手挺长剑，风姿力爽，不过三十来岁年纪，肖像之旁提着活死人三字，画像不过寥寥几笔，但画中人英气勃勃，飘逸绝伦。杨过幼时在重阳宫中学艺，这画像看之已熟，早知是祖师爷的肖像。这时猛地想起，古墓中也有一幅王重阳的画像，虽然此事正面，而墓中之画是背影，笔法却一般无异，说道：“这画也是祖师婆婆的手笔。”小龙女点点头，向他甜甜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俩在重阳祖师画像之前成亲，而这画正是祖师婆婆所绘，真是再好不过。”杨过踢过两个蒲团，并排放在画像之前，大声说道：“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，今日在重阳祖师之前结成夫妇，此间全真教数百位道长都是见证。”说罢跪在蒲团之上，见小龙女站着不跪，说道：“咱们就此拜堂成亲，你也跪下来吧。”小龙女沉吟不语，双目红润，盈泪欲滴。杨过柔声说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说在这里不好吗？”小龙女颤声说道：“不，不是。”她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我既非清白之躯，又是个垂死之人，你何必待我这样好？”说到这里，泪珠从脸颊上缓缓流下。杨过重新站起，申一秀给他擦了擦眼泪，笑道：“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”小龙女抬头望着他，只听他柔声说道：“我真愿咱两个都能再活一百年，让我能好好待你，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若是不能，若是老天爷只许咱们再活一天，咱们便做一天夫妻；只许咱们再活一个时辰，咱们就做一个时辰的夫妻。”小龙女见他脸色诚恳，目光中深情无限，心中激动，真不知要怎样爱惜他才好，凄苦的脸上慢慢露出笑盈，泪珠未干，神色已是欢喜无限，于是在蒲团上盈盈跪倒。杨过跟着跪下，两人齐向画像拜倒，均想：“咱二人虽然一生孤苦，但既有此日此时，实是福缘深厚已及，过去的苦楚烦恼，来日的短命而死，全都不算什么。”两人相视一笑，在蒲团上磕下头去。杨过低声祝祷：“弟子杨过和龙氏真心相爱，始终不渝，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妇。”小龙女也低声说道：“愿祖师爷保佑，让咱们俩生生世世结为夫妇。” 孙不二坐在蒲团之上，身子虽然不能移动，与两人言语神情却都听得清楚，瞧得明白，但觉两人光明磊落，所作所为虽然荒诞不经，却出乎一片至性至情，不自禁想起自己少年时和马玉新婚燕尔的情景来。他本来满脸怒容，待杨龙二人交拜暂起，脸上神色已大为柔和。杨过心想，此刻咱二人已结成夫妻，即令立时便死，也已无憾。原先防备群盗闯入阻挡之心顿时尽去，向小龙女笑道，我是全真派的叛逆弟子，武林间众所知闻，你却也是个大大的叛徒。小龙女说道，是啊，师父不许我收男弟子，更不许我嫁人，我却没一件遵守，咱二人灾劫重重，原是罪有应得。杨过朗声说道，叛就叛到底了，王祖师和祖师伯伯英雄豪杰胜过你我百倍，可是他们便不敢成亲，两位祖师泉下若是有知，未必便说咱们的不是。他说这番话时神采飞扬，当真有俯仰百世前无古人之慨。便在此时，屋顶上咔哧一声猛响，砖瓦纷飞，屋梁则断，声势极是惊人。只见屋顶破洞中落下一口巨钟，对准孙不二的头顶直坠下来。杨过与小龙女在殿上肆无忌惮地拜堂成亲，全真教上下人等无不愤怒。刘楚玄沉吟半晌，心生一计，福尔与丘处机、王楚一、郝大通三人说了。三道连连点头，向门下弟子低声嘱咐几句，趁着杨龙二人转身向里跪拜之时，到前殿取下一口重达千余斤的大铜钟，四人分脱飞身上了殿顶，料准了方位，猛地向下砸落，撞破一个大洞，对准孙不二摔将下来。四道武功了得，巨钟虽重，落下时却无数寸之差，只要将孙不二罩在钟内，杨过一时伤他不得，群盗一涌而上，他二人岂不束手就擒？杨过眼见巨钟跌落，已知其理，立即抽玄铁剑刺出，嗜血风雷，只听得当的一响，嗡嗡不绝，渐渐已刺到铜钟。那口钟虽重达千斤，但这一剑劲力奇强，又是从旁而至，巨钟凌空一偏，向前斜了两尺，这一落下便要压在孙不二身上。刘楚玄等四人在殿顶破洞中看得明白，齐声惊呼，心中大痛，万料不到这少年剑上竟有如斯神力，眼见孙不二便要血肉横飞，给剧中压得惨不可言。刘楚玄双目一闭，不敢再看，却听丘处机欢声叫道，多谢手下留情。刘楚玄睁开眼来，不由得大奇，只见那口钟竟然仍是将孙不二全身罩住了，钟旁既无血汁残迹，连孙不二的道袍也没露出一截。原来杨过眼见这一剑推动巨钟，孙不二非立时毙命不可，突然心想，今日是我夫妇大喜的日子， 何苦伤害人命？这老道姑只不过脾气乖僻，又不是有什么过恶。心念普动，右手袖子着地佛出，推动孙不二身下的蒲团，将他送入了中底。刘秋、王贺四道在殿顶又惊又喜，均觉不便再与杨过为敌，但个人门下的弟子早已受主，一代剧中落下，立时抢入进宫。他们在殿外也瞧不见中底的变化，只听得巨声扑作，尘土飞扬，个人发一声喊，挺着长剑便攻进殿来。杨过将玄铁剑往背上一插，身背抱了小龙女往殿后跃去。丘处机叫道，众弟子小心，不可伤了他二人性命。语音洪亮，虽在数百人呐喊叫嚷声中，个人仍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众弟子追向后殿，大声呼喊，捉住叛教小贼，小贼亵渎祖师爷圣像，别让他走了。快快，你们到东边兜截。长春真人吩咐，不可伤他二人性命。刘楚玄于跃上殿顶之前，已先在殿后院子中伏下21名应手。杨过刚转过平门，便见月子中剑光闪闪，知道有人拦截，心想不如从殿顶破洞中窜出，上面虽有4个高手，但这4人量来不至对我施展杀招。当下抱了小龙女重回殿中，小龙女双手抱着她头颈，柔声说道，反正我们已结成夫妇，在这世上心愿已了了，冲得出故好，冲不出也没什么。杨过说道，不错。右腿飞起，左腿鸳鸯连环，碰碰两声，将2名道士踢出殿去。殿上不比玉虚洞前宽阔，挤满了道人，北斗阵法施展不开，但杨过左背抱着小龙女后，只能出腿伤敌，也是无法突出重围，心中暗恨，这些牛鼻子道人步步成阵法，若是我尚有一背，岂能困住我二人。砰的一声，又是1名道人被他踢开，飞身跌出，撞到了2人。正纷乱间，突然殿外奔进一个白须白发的老者，身后却跟着一大群蜜蜂，正是老顽童周伯通。后殿中本就乱成一团，多了一个周伯通，众弟子一时也没在意，但蜜蜂飞进来后却立时乱叮乱刺。这些蜜蜂殊非寻常，乃是小龙女在古墓中养训的玉蜂。全真道人中有人被叮，顿时痛痒难当，有的忍耐不住，竟在地下打滚呼叫，更是乱上加乱。周伯通本来要到襄阳城去相助郭靖，但偷了小龙女的玉蜂蜜浆后，生怕再见到她，襄阳城是不去的了，于是便上终南山来，要找到赵志敬问个明白，何以胆敢害得师叔主九死一生。他沿途玩弄玉蜂蜜浆，渐渐琢磨出了一些指挥蜜蜂的门道。道上玩弄蜜蜂那也罢了，一到终南山上顿时惹出了祸事，山上玉蜂闻到玉蜂蜜浆的香甜，纷纷赶来，玉蜂惯于小龙女的首饰呼斥，周伯通自然屈之不动，非但屈之不动，而且不肯和他甘休。老顽童见情势不妙，只有飞奔逃入重阳宫来，想找个处所躲避。 正好赶上宫中闹得天翻地覆，热闹无比。他见小龙女和杨过都在殿中，又惊又喜，忙将玉蜂蜜浆瓶子向小龙女抛去，叫道：怪怪不得了，我服侍不了这批蜜蜂老太爷，好姑娘快来救命。杨过袍袖佛出，兜住了瓶子，小龙女微微含笑，伸手接过。这时殿上蜂群飞舞，丘处机等从殿顶跃下，向施主见礼，请安问好。郝大通大叫：快取火把来。众门人有的抱袖照脸，有的挥剑疾风，也有数人应声去取火把。周伯通也不理丘处机等人，他额头被玉蜂刺了两下，已肿起高高两块，只盼找个蜜蜂钻不进的安稳处所躲避。见地下放着一口巨钟，心中大喜，忙运力搬开铜钟，却见钟下有人，他也不看清是谁，说道：劳驾劳驾，让我一让。将孙不二推出钟外，自行钻入，一松手，砰的一声，巨钟重又合上，心中大是得意，任你几千头几万头蜜蜂追来，也咬不到我这老顽童一口了。杨过低声说道：你指挥蜜蜂相助，咱们闯江出去。小龙女做了杨过的妻子，听到他说话中含有嘱咐之意，心中甜甜的，甚是舒服，心想：好啊，他终于不再当我是师父，真的当我是妻子了。当即应道：是。声音极是温柔顺从，举起蜂蜜瓶子挥舞几下，呼斥几声，玉蜂遇到主人，片刻间便集成一团。小龙女不住挥手呼斥，大群玉蜂分成两队，一队开路，一队断后，拥护着杨龙二人向后冲了出去。周伯通这么一来搅局，丘处机等又惊又喜，又是好笑。眼见杨龙二人退向殿后，喝住众门人不必追赶。王楚一解开了孙不二的穴道，丘处机便去搬那巨钟。周伯通躲在钟里，不知钟外情形，猛觉那钟被人板动，似要揭开，大叫：乖乖不得了。双臂伸出撑住钟臂，喝声：下来。丘处机内力不及他身后，当的一声响，那钟离地半尺又盖了下去。丘处机笑道：周师叔又在开玩笑了，来，咱们一起动手。当下丘处机、王楚一、刘楚玄、郝大通四人各出一掌，抵住钟上向外推出，齐声喝道：起。四股大力挤在一起，将钟抬得离地三尺，却见钟底下空荡荡的，并无人影。周伯通已不知去向，四人咦的一声，一愣之间，一条人影一晃，周伯通哈哈大笑，站在钟旁。原来是柴他手脚张开，撑在钟壁之内，连着巨钟被一起抬起，旁人自然瞧他不见。丘处机等从右上前见礼，周伯通双手乱摇，叫道：罢了罢了，乖孩儿们平身免礼。这时丘处机等均已须发浩然，周伯通却仍是叫他们乖孩儿。众人正要叙话，周伯通瞥眼见到赵志敬鬼鬼祟祟的正要溜走，大喝一声，纵上去一把抓住，骂道： 贼牛鼻子，还想逃吗？左手将巨钟一推，掀高两尺，右手将它往钟底支去，左手松开，巨钟合上，口中还是喃喃不绝地骂道：贼牛鼻子，贼牛鼻子。这时大殿上除他一人，其余个个都是道人，他大骂贼牛鼻子，把王重阳的徒子徒孙一起都骂了。丘处机等深知师叔的脾气，也不以为憾，不仅相对莞尔。王楚一说道：师叔，赵之敬不知怎么得罪了您老人家，弟子定当重重责罚。周伯通说道：嘿嘿，这贼牛鼻子引我到山洞里去盗棋，却原来藏着红红绿绿的大蜘蛛，剧毒无比，幸亏那小姑娘。咦，那小姑娘呢？蜜蜂哪里去了？他说话颠三倒四，王楚一哪里懂得，只见他东张西望地找寻小龙女。便在此时，十余名弟子赶来报道，杨龙二人退到了后山藏经阁楼上。众弟子不敢用火把烧风，只怕焚了道场。丘处机等吃了一惊，那藏经阁是全真教的重地，历代道藏。王重阳和七弟子的著作以及教中机密文卷尽数藏在阁中，若有疏虑，损失不小。丘处机说道：咱们过去瞧瞧，杨过手下留情，没伤了孙师妹，大可化敌为友。孙富二说道：不错。当下众人一起赶向后山藏经阁去。王楚一见门下首徒赵志敬被周伯通召在中内，心想：周师叔行事糊涂，这事未必便是赵志敬之错，回头再行详细查问，生怕剧中密不透风，闷死了他。于是奋力将钟板高竖顺，伸足拨过一块砖头垫在钟沿之下，留出数寸空隙通气，这才自后赶去。到得藏经阁前，只见数百名弟子在阁前大声呼噪，却无人敢上楼去。丘处机朗声叫道：杨龙二位，咱们大家过往不咎，化敌为友如何？过了一会，不问阁上有何深习，丘处机又说道：龙姑娘身上有伤，请下来共同设法医治，必叫门下弟子绝不敢对两位无礼。邱某行走江湖数十年，从无片言之语失信于人。半晌过去，人事声息全无。刘楚玄心念一动，说道：他们早已走了。邱楚机说道：什么？刘楚玄说道：你瞧，群蜂乱飞，四下散入花虫。从弟子手中接过一个火把，抢先飞步上阁。丘处机等跟着拾级上阁，果见阁中唯有四壁图书，并无一人。居中书案上却放着那瓶御风浆，周伯通如获至宝，一把抢起放入怀中。众人在阁中前后查看，见图书并无散失，只一堆图书放在地板上，成书的木箱却已不见。忽听郝大通叫道：他们从这里走了。众人寻声走到阁后窗口，只见木柱上绑着一根绳索，另一端绑在对面山崖的一株树上。藏经阁与山崖之间隔着一条深渊，原本无路可通，想不到杨过竟会施展轻功，抱着小龙女从绳索上越谷而去。 杨过和小龙女在重阳宫后殿拜堂成亲，全真教上下均感大师威风，但此时见他二人全身而退，全真五子相视苦笑，心中倒也松了。孙不二本来最是愤慨，但他在殿上既见他二人情意真挚，杨过又在千钧一发之际饶了自己性命，不仅爽然若失，莫无欲语。全真五子和周伯通回到大殿，询问蒙古大汗降旨册封，引召两派争斗，小龙女忽然来宫等等情由，李志常和宋德芳据实一一禀告，丘处机轻然泪下，说道：“志平，殿人清白却是大错，但他维护我教忠义，誓死不降蒙古，实是大功一件。”王祖一说道：“志平过不掩功，小节自然有亏，却是大义凛然，咱们人当认他为掌教真人。”刘楚玄、郝大通等齐声称是。丘处机又说道：“若不是龙姑娘是于此时来挡住敌人，我教已然覆没。龙姑娘实是我教的大恩人，此后非但不可对她夫妇有丝毫无礼，还需设法报恩才是。唉，我们失手打伤了她，不知料想她伤重难治，身自歉疚。”丘处机等忙于追寻前世，处分善后，周伯通却丝毫没将这些事放在心上，只是把那瓶御风蜜浆拿在手中把玩，几次想要揭开瓶塞诱风，总是怕招之能来却不能挥之而去。这时一名弟子上前禀报，说有五名弟子被御风蜇伤，痛痒难当，请师长设法。郝大通想起当年孙婆婆闯宫赈密之事，说道：“这瓶御风蜜浆料来便是龙姑娘留下给咱们治伤的，师叔请你把蜜浆赐给五个徒孙，让他们分服了吧。”周伯通双手伸出，掌中空空如也，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，忽然找不到了。”郝大通明明见他适才还拿在手中把弄，怎么会突然不见？定是不肯交出。但他身为长辈，却不便用言语挤兑，不由得好生为难。周伯通袍袖一佛，在身上拍了几下，说道：“我没藏起来呀。你可别疑心我小气不给，要不要我脱光衣裤给你们瞧瞧？”原来老顽童贪玩爱耍，不分轻重缓急的脾性到老不改，心想几个牛鼻子给风儿叮了几下，最多痛上半天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，这瓶宝贵的蜜浆可不能给人。是以郝大通一开口，他便将蜜浆塞入袖中，顺着衣袖溜下，沿胸至腹，肚子一缩，瓶子钻入裤子，从裤管中慢慢溜到脚背，轻轻落在地下。他内功精深，全身肌肉收放自如，将那小瓶送到地下，竟没发出半点声息。王楚一心想，师叔既不肯交出，只有待他被人取出玩弄之时，突然上前开口，叫他无法推脱。只要大伙儿一走开，他定然熬不住，立时便会取出。此时处置逆徒赵志敬要紧，若不是尹志平宁死不屈， 我叫数十年青玉岂非便毁在这逆徒手中？他想到此处，厉声说道：好师弟，治伤之事稍缓不妨，咱们须得先处决逆徒赵志敬。全真五子相交数十年，师兄弟均知王楚一正直无私，赵志敬虽是他的首徒，但犯了叛教大罪，他绝不治，寻情维护。个人均想，这叛徒卖教求荣，残害同门，绝计饶他不得。忽听得剧中底下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，说道：周师叔祖，你若救弟子一命，我便把封疆还你，否则我一口吃得干干净净，左右也是个死罢了。周伯通吃了一惊，踏开一步，果然那瓶蜜浆已失踪影。原来他站在剧中之旁，赵志敬伏在中下，那小瓶正好落在他面前。听得郝大通向周伯通求蜜浆不得，当下从砖头垫高的空隙中伸手取过。他以这瓶小小的蜜浆要挟，企图逃得性命，自知原是妄想，但绝望之中只要有一线生机，他要挣扎到底。周伯通听他如此说，果然大急，叫道：喂喂，你千万不可把蜜浆吃了，其他一切都好商量。赵志敬说道：那你须得答应救我性命。全真五子都是一惊，心道若是师叔出口答应，便不能处置赵志敬了。丘处机急道：师叔，此人罪大恶极，万不可饶。周伯通将头贴在地下，向着中内指教：喂喂，千万不可吃了蜜浆。刘楚玄说道：师叔不必理他，你要蜜浆并不为难，咱们今日已与龙姑娘示意解愁，待会可到古墓去求几瓶来，龙姑娘既肯给你第一瓶，再给你十瓶八瓶也不为难。周伯通摇头道：未必未必。心想：你道这瓶蜜浆是他给的吗？是我偷来的。他离藏经阁时匆匆忙忙，不及细带，若是再问他要，他未必便给，纵然给了，也必让你们拿去当药服了，哪里还有我的份儿？只听一阵轻轻的嗡嗡之声，五六只御蜂从院子中飞进后殿，殿门关着，在长窗上不住碰撞，无法觅路出去。周伯通心念一动，说道：赵志敬，你拿去的只怕并非御蜂蜜浆。赵志敬急道：是的是的，为什么不是？周伯通说道：好，那你将瓶塞拔开，让我闻一闻再说，倘若不是，不用多说废话。赵志敬忙拔开瓶塞，说道：你闻呀，难道不是？周伯通鼻孔深深吸气，说道：嗯嗯，好像不是，待我再闻几下。赵志敬双手紧紧抓住玉瓶，生怕他掀开剧中，假手硬夺，口中指道：你闻这股甜香，闻这股甜香。玉蜂蜜浆芬香无比，瓶塞一开，已是满殿馥郁。周伯通打了个喷嚏，笑道：我伤风没好，鼻子不大管用。一面转头向丘处机等挤眉弄眼，赵志敬也猜到他是在使缓兵之计，说道： 你若伸手碰一碰铜钟，我便把蜜浆吃个精光。这时几只玉蜂已闻到蜜香，飞到了钟边。周伯通袍袖一挥，喝道：进去盯他。玉蜂未必便听他号令，但钟底传出的蜜香越来越浓，果然嗡嗡几声，从钟底的空隙中钻了进去。只听得赵之敬大声狂叫，跟着当的一响，香气徒盛，显示玉蜂已刺了他一针，而他失手打碎了瓶子。周伯通大怒，喝道：臭牛鼻子，怎的瓶子也拿不着？待要上前掀开巨钟，后院中剩下的玉蜂闻到蜜香，纷纷涌进，都钻进了钟底。周伯通吃过玉蜂的苦头，倒也不敢走近，但见钻入钟底的玉蜂越来越多，巨钟之内又有多大空隙，赵之敬身上沾满蜜浆，一举手一摇头都碰到玉蜂，身上已不知给刺了几百针。众人初时还听到他狂呼惨叫，过了片刻终于寂然无声，显示中毒过多已然死了。周伯通一把抓住刘楚玄的衣襟，说道：好，楚玄，你去向龙姑娘给我要十瓶八瓶蜜浆来吧。刘楚玄皱起眉头，好生为难，他恃才只求周伯通不可贸然答应赵之敬饶命，以致把话说得满了。其实全真五子以一招七星聚会合力打伤小龙女，伤势未必能愈，怎说得上誓愿解仇四字？这时给周伯通扭住胸口，只得苦笑说道：师叔放手，楚玄去求便是。转身向后山古墓走去。丘处机等知道此行甚是凶险，倘若小龙女平安无事那还罢了，若是伤重而死，不知将有多少全真弟子要死在杨过手里。齐声说道：大伙儿一起去。那古墓外的林子，自王重阳以来便不许全真教弟子踏进一步，众人隔遵先师遗训，走到陵园而止。丘处机气韵丹田，朗声说道：杨小霞，龙姑娘的伤势还不妨事吗？这里有几枚治伤的九转灵宝丸，请来取去。周伯通低声说道：是啊是啊，要人家的蜜浆也得拿些什么去换。隔了半晌，不听得有人回答，丘处机提气又说了一遍。林中仍是极无声息，举目往林中望去，只见阴深深，浓阴盖地，头顶枝芽交横，地下荆棘丛生。刘祖玄和郝大通沿着陵园走了一遍，浑不见有人穿陵而入的痕迹，看来杨过和小龙女并非回到古墓，而是下终南山去了。众人又喜又愁，回到重阳宫中，喜的是杨龙二人远去，愁的是小龙女如若不治，全真教实有无穷后患。那老顽童也是一般的又喜又愁，愁的自是为了取不到玉蜂蜜浆，喜的却是不必和小龙女会面，以免揭穿她窃蜜之丑。全真五子虽在终南山上住了数十年，却万万猜想不到杨过和小龙女到了何处。杨龙二人在玉蜂掩护下冲向后院，奔了一阵， 眼见一座小楼以山而建，杨过之是重阳宫要地之一的藏经阁，抱着小龙女拾级上楼，两人稍喘得一口气，便听得楼下人声喧哗，已有数十名道人追到，但怕了御风，不敢抢上。杨过将小龙女放在椅上坐稳，查看周遭情势，见藏经阁之后是一条深达数十丈的溪涧，山涧虽深，好在并不甚宽，他身边向来携带一条长绳，用以绑在两棵大树之间睡觉，于是将一端绑在藏经阁的柱上，拉着绳子纵身一跃，已荡过涧去，拉直了绳子，将另一端绑在一棵大树上，然后施展轻功，从绳上走回。他走到小龙女身边，柔声说道，咱们去哪里呢？小龙女说道，你说到哪里，我便跟你到哪里。杨过笑道，这便叫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。他顿了一顿，又问，你心中最想去哪里呢？小龙女轻轻叹了口气，脸上流露出向往之色，杨过知他最盼望的便是回古墓旧居，但如何进入却大非愁处，耳听得楼下人声渐聚，此处自是不能多待。他明白小龙女的心思，小龙女也知他心思，柔声说道，我也不一定要回古墓，你不用操心呐。微笑说道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什么地方都好。杨过心想，这是咱们婚后他第一个心愿，说不定也是他此生最后一个心愿，我若不能为他做到，又怎配做他丈夫。茫然四顾，听着楼下喧哗之声，心中更乱，瞥眼见到西首书架后堆着一只只木箱，心念一动，有了，当即抢步过去，只见箱上有铜锁锁着，伸手扭断锁扣，打开箱盖，见箱中放满了书籍，提起箱子倒了转来，满箱书籍都散在地下，箱子是樟木所制，箱壁厚达八分，甚是坚固，跃起来伸手到书架顶上一摸，果然铺满油布，那是为防备天雨屋漏，请师贵重图书而设。他扯了两块大油布放在箱内，踏着绳索将箱子送到对岸，然后回来抱了小龙女过去，笑道，咱们回家去啦。小龙女甚喜，微笑道，你这主意真好。杨过怕她担心，安慰道，这箭无坚不摧，潜流中若有山石挡住箱子，一箭便砍开了，我走得快，你在箱子中不会气闷的。小龙女微笑道，便只一点不好。杨过一愣说道，什么？小龙女说道，我要有好一会儿见你不着了。道德对箭，杨过想起郭襄尚在山洞之中，说道，郭伯伯的姑娘我也带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小龙女一呆，颤声说道，真的，你带来了郭大侠，郭大侠的姑娘？杨过见他神色有异，一愣之间已然会意，知他误会自己带了郭福来，俯下头去在他脸上轻轻一吻，低声说道，是那个身下只有一个月还不会斩断人家手背的女娃儿。 小龙女顿时羞得满脸通红，深深藏在杨过怀里，不敢抬起头来。过了一会，她才低声说道，咱们只好把她带到墓里去了，在这荒山野地中放着，再过半天便得要了她的小命。杨过心想，在重阳宫中耽搁了这么久，不知郭襄在山洞中性命如何，心下大事喘喘，当下将小龙女放入箱中，扛在肩头，快步寻到山洞前，却不闻啼哭之声，心中更惊，拨开金丝，只见郭襄沉睡正甜，双颊红红的，似插了胭脂一般，两人大喜。小龙女伸手说道，我来抱。杨过将郭襄放入他怀中，扛了木箱又行。这时终南山上的道人都汇集在重阳宫中，沿路无人撞见，行过一片瓜地，杨过把道人所种的南瓜摘了六七个放在箱中，笑道，足够咱们吃七八天的了。过不多时已到了溪流之边，他低头吻了吻小龙女的面颊，轻轻合上箱盖，将油布在木箱外秘密包了两层，然后将箱子放入溪水，深吸一口气，拉着箱子潜了进去。他自在荒古的山洪中苦练气功，再在这小小溪底潜行，自是毫不费力。溪水钻入地底后忽高忽低，他循着水道而行，遇有泥石阻路，木箱不易通过，提剑劈削便过，生怕小龙女在箱中气闷，行得极是迅速。不到一炷香时分，便已钻出水面，到了通向古墓的地下隧道。他扯去油布，揭开箱盖，见小龙女唯有晕厥之状，自是重伤之后挨不得辛苦。郭襄却大喊大叫，极是精神。原来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暴乳，竟比嫦娥壮健得多。小龙女微微一笑，低声说道，我们终于回家了。再也支持不住，合上了双目。杨过不再扶她起身，便拉着木箱回到古墓中的居室，但见桌椅倾倒，床几歪斜，便知那日两人与李莫愁师徒恶斗一场之后离去时无意。杨过眼望时事，看着这些自己从小使用的物件，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滋味，似是欢喜，却又带着许多伤感。他呆呆出了一会神，忽觉得一滴水点落上手背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小龙女扶椅而立，眼中泪水缓缓落下，两人今日结成了眷属，长久来的心愿终于得偿，又回到了旧居，从此和尘世的冤仇、烦恼、愁苦不再有丝毫牵缠纠葛，但两人心中却都是深自神伤，悲苦不尽。两人都知道小龙女受了这般重伤，既中了法王金轮撞闸，又受全真五子合力扑及，她娇弱之躯如何抵受得住？两人这么年轻，都是一生孤苦，从来没想过什么真正的欢乐，突然之间得到了世间最大的福气，却立时便要生生分手。杨过呆了半晌，到孙婆婆房中将她的床拆了，搬到含玉床之旁重新搭起。 铺好被褥，扶着小龙女上床安睡。古墓中积存的食物都已腐败，一罐罐的御蜂蜜浆却不会变坏。他倒了小半碗蜜浆，用清水调匀，喂着小龙女服了，又喂得锅香饱饱的，这才自己喝了一碗。他想，我须得打起精神，叫他欢喜。我心中悲苦，脸上却不可有丝毫的显露。于是找了两根最初的蜡烛，用红布裹了，点在桌上，笑道，这是咱俩的洞房花烛。两只红烛一点，石室中顿时喜气洋洋。小龙女坐在床上，见自己身上又是血汁又是污泥，微笑道，我这副怪模样哪像个新娘子啊。忽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，过儿，你到主师婆婆房中去，把她那口描金箱子拿来好不好。杨过虽在古墓中住了几年，但林朝英的居室平时不敢擅入，他的遗物更是从来不敢碰触。这时听小龙女如此说，笑道，对丈夫说话也不用这般客气。过去将床头几口箱子中的最底下的一口提了来，那箱子并不甚重，也未加锁，箱外红漆描金，花纹雅致。小龙女说道，我听孙婆婆说，这箱中是主师婆婆的嫁妆，后来她没嫁成，这些事物自然没用的了。杨过嗯了一声，瞧着这口花式艳丽的箱子，但觉喜意之中总是带着无限凄凉。他将箱子放在寒玉床上，揭开箱盖，果见里面放着珠香凤冠、金绣霞披、大红缎子的衣裙，件件都是最上等的料子。虽然相隔数十年，看来仍是灿烂如新。小龙女说道，你取出来让我瞧瞧。杨过把一件件衣衫从箱中取出，衣衫之下是一只珠细镶嵌的梳妆盒子，一只翡翠雕的首饰盒子。梳妆盒中的胭脂水粉早干了，香油还剩着半瓶。首饰盒一打开，二人眼前都是一亮，但见珠钗、玉镯、宝石、耳环灿烂华美，闪闪生光。杨龙二人少见珠宝，也不知这些事物到底如何贵重，但见镶嵌金雅，式样纹绣，显示每一件都花过一番极大心血。小龙女微笑道，我打扮做新娘子了好不好。杨过说道，你今日累了，先歇一晚，明儿再打扮。小龙女摇头说道，不，今日是咱俩成亲的好日子，我爱做新娘。那日在绝情谷中，那公孙止要和我成亲，我可没打扮呢。杨过微笑道，那算什么成亲，只是公孙老儿的妄想罢了。小龙女拿起胭脂，调了些蜜水，对着镜子着意打扮起来。她一生之中这是第一次调脂抹粉，她脸色本白，实不需再擦水粉，只是重伤后全无血色，双颊上淡淡擦了一层胭脂，果然大增娇艳。她歇了一歇，拿起梳子梳了梳头，叹道，要梳几子我可不会，过儿你会不会呢？杨过说道，我也不会， 你不梳还更好看些。小龙女微笑道，是吗？便放下梳子，戴上耳环，插上珠胎，手腕上戴了一只玉镯，红烛掩映之下，当真美艳无双。她喜目目地回过头来，想要杨过称赞几句。一回头，只见杨过泪流满面，悲不自胜。小龙女一咬牙，只做不见，微笑说道，你说我好不好看？杨过耕耘道，好看极了，我给你戴上凤冠。拿起凤冠走到他身后给他戴上。小龙女在镜中见他举袖擦干了眼泪，再到身前时脸上已作欢容，笑道，我以后叫你娘子呢，还是仍然叫姑姑？小龙女心想，还说什么以后啊，难道咱俩真的还有以后吗？但仍是强作喜色，微笑道，再叫姑姑自然不好，娘子夫人的又太老气了。杨过说道，你的小名儿到底叫什么？今天可以说给我听了吧？小龙女说道，我没小名儿的，师父叫我做龙儿。杨过说道，好，以后你叫我过儿，我便叫你龙儿，咱俩扯个直，谁也不吃亏。等到将来生了孩子，便叫喂孩子的爹，喂孩子的妈。等到孩子大了，娶了媳妇儿。小龙女听着他这么胡扯，咬着牙齿不住微笑，终于忍耐不住，哇的一声伏在箱子上哭了出来。杨过抢步上前，将她搂在怀里，柔声说道，龙儿，你不好，我也不好，咱们何必理会以后？今天你不会死的，我也不会死，咱俩今儿欢欢喜喜的，谁也不许去想明天的事。小龙女抬起头来，含泪微笑，点了点头。杨过说道，你瞧这套衣裙上的凤凰绣得多美，我来帮你穿上。扶着小龙女身子，将金丝绣的红袄、红裙给她穿上。小龙女擦去了眼泪，补了些胭脂，笑盈盈地坐在红烛之旁。这时，郭襄睡在床头，睁大两只乌溜溜的小眼，好奇地望着。在他小小的心目中，似乎也觉小龙女打扮得真是好看。小龙女说道，我打扮好了，就可惜箱中没新郎的衣冠，你只好委屈一下了。杨过说道，让我再找找，瞧有什么俊雅物儿。说着将箱中零星物事搬到床上，小龙女见他拿出一朵金花，便拿起来给他插在头发上。杨过笑道，不错，这就有点像了。翻到箱底，只见一叠信札，用一根大红丝带绑着，丝带已然褪色，信封也已转成深黄。杨过拿了起来，说道，这里有些信。小龙女说道，瞧瞧是什么信。杨过解开丝带，见封皮上写的是专程林朝英女史清起，左下角数的是一个节字，底下二十余封，每封都是一样。杨过知道王重阳出家之前名叫王杰，笑道，这是重阳祖师写给祖师婆婆的情书，咱们能看吗？小龙女自幼对祖师婆婆敬若神明，忙说道，不不，不能看。 杨过笑着又用丝带将一束信绑好，说道：孙老道姑他们古板得不得了，见咱俩在重阳祖师的遗像前拜堂成亲，便似大逆不道，亵渎神圣一般，我就不信重阳祖师当年对祖师婆婆没有情意。若是拿这束信让他们瞧瞧，那些流鼻子老道的嘴脸才叫有趣呢。他一面说，一面望着小龙女，不禁为林朝英难过，心想：祖师婆婆聚居古墓之中，想来曾不止一次的试穿嫁衣，咱俩可又比她幸运得多了。小龙女说道：不错，咱俩远比祖师婆婆幸运，你又何必不快活？杨过说道：是啊。忽然一愣，笑道：我没说话，你竟猜到了我的心思。小龙女抿嘴笑道：若不知你的心思，怎配做你的妻子？杨过坐到床边，伸左背轻轻搂住了她，两人心中都是说不出的欢喜，但愿此时此刻永远不变，依偎而坐，良久无语。过了一会，两人都向那束信札一望，相视一笑，眼中都流露出顽皮的神色。明知不该私看先师的密札，但总是忍不住一番好奇之心。杨过说道：咱们只看一封好不好？绝不多看。小龙女微笑道：我也是想看得紧呢。好，咱们只看一封。杨过大喜，伸手拿起信札，解去丝带。小龙女说道：倘若信中的话叫人难过伤心，你便不用念给我听。杨过微微一顿，说道：是啊。心想王林二人一番情谊，后来并无善果，只怕信中当真是愁苦多而欢愉少，那便不如不看了。小龙女说道：不用先担心，说不定是很缠绵的话。杨过拿起第一封信，抽出一看，念道：因妹如见，前日我师与达子于恶波冈交锋，中府小败，折兵400，一路读下去，军事义军和精兵交战的军情，他连读几封，信中说的都是兵谷金阁之事，没一句涉及儿女私情。杨过叹道：固然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一心只以军国为重，但寡情如此，无怪令祖师婆婆心冷了。小龙女说道：不，祖师婆婆收到这些信时是很欢喜的。杨过奇怪道：你怎知道？小龙女说道：我自然不知，只是将心比心来推测罢了。你瞧，每一封信中所述军情都是十分的艰难紧急，但重阳祖师在如此困厄之中，仍不忘给祖师婆婆写信，你说是不是心中对她念念不忘？杨过点头道：不错，果真如此。当下又拿起一封，那信中所述更是危急，王重阳所率义军因寡不敌众，连招挫败，似乎再也难以支撑。信末询问林朝英的伤势，虽只寥寥数语，却是关切殊殷。杨过说道：当年祖师婆婆也受过伤， 后来自然好了，你的伤势慢慢将养，便算须得将养一年半载，终究也会全可。小龙女淡淡一笑，她自知这一次负伤非同寻常，若是这等重伤也能治愈，只怕天下竟有不死之人了。但说过今晚不提扫兴之事，纵然杨过不过空言相慰，也就当他是真，说道：慢慢将养便是了，又急什么？这些信中也无私密，你就读完了吧。杨过又读一封，其中满是悲愤之语，说道：义军兵败覆没，王重阳拼命杀出重围，但部署却伤亡殆尽。信末说要再招兵买马，卷土重来。此后每封信说的都是如何失败受挫，今人如何在河北势力日固，王重阳显然已知势不可为。信中全是心灰失望之词。杨过说道：这些信读了令人气主，咱们还是说些别的吧。咦，什么？他语声突转兴奋，持着信笺的手微微发抖，念道：彼闻极北苦寒之地，有食名曰寒玉，岂曾喝？欲绝症，当为无寐求之。龙儿，你说这不是寒玉床吗？小龙女见他脸上陡现喜色，颤声说道：你说寒玉床能治我的伤？杨过说道：我不知道，但重阳祖师如此说法必有道理。你瞧，寒玉床不是给他求来了吗？祖师婆婆不是制成了床来睡吗？他的重伤不是终于痊愈了吗？他匆匆将每封信都抽了出来，查看以寒玉疗伤之法，但除了那一封信外，寒玉二字始终不再提到。杨过取过丝带，将书信绑好，放回箱中，呆呆出神。这寒玉床据此一争，必非无因，但不知如何方能治愈龙儿之伤。唉，但叫我能知此法，但叫我立时能知此法。小龙女笑道：你呆头呆脑的想些什么？杨过说道：我在想怎样用寒玉床给你治伤，不知是不是将寒玉床盐水来服，还是要用其他药引。他不知寒玉能够疗伤，那也罢了。此时颠三倒四的练着启程阿欲绝症六个字，却不知如何用法，当真是心如火焚。小龙女黯然说道：你记得孙婆婆吗？她既服侍过祖师婆婆，又跟了我师父多年，她给那姓郝的道人打伤了，要是寒玉床能治伤，她临死时怎会不提？何况我师父他也是受伤难愈而死的。杨过本来满腔热望，听了这几句话，顿时如有一盆冷水当头淋下。小龙女伸手轻轻抚着他头发，柔声说道：过儿，你不用多想我身上的伤，又何必自寻烦恼。杨过霎时间万念俱灰，过了一会问道：我施主又是怎么受的伤？他虽在古墓多年，却从未听小龙女说过他师父的死因。小龙女说道： 师父身居古墓，极少外出。有一年，师姐在外面闯了祸，逃回终南山来，师父出墓接应，竟中了敌人的暗算。师父虽然吃了亏，还是把师姐接了回来，也就算了，不再去和那恶人计较。岂知那恶人得寸进尺，隔不多久便在墓外叫嚷挑战，后来更强攻入墓，师父抵挡不住，险些便要放断龙石与他同归于尽，幸得在危急之际发动机关，又突然发出金针，那二人猝不及防，为金针所伤，麻痒难当，师父趁势点了他的穴道，致得他动弹不得。岂知师姐竟偷偷解了他的穴道，那恶人突起发难，师父才中了他的毒手。杨过问道，那恶人是谁？他武功既尚在施主之上，必是当世高手。小龙女说道，师父不跟我说，他叫我心中别有爱胜喜恶之念。说道，倘若我知道了那二人的姓名，心中念念不忘，说不定日后会去找他报仇。杨过叹道，施主真是好人。小龙女微微一笑，说道，师父今日若能见到我嫁了这样一个好女婿，可不知有多开心呢。杨过笑道，那也未必，他是不许你动情嫁人的。小龙女叹道，我师父最是慈祥不过，纵然起初不许，到后来见我执意如此，也必顺我的意。他一定会挺喜欢你的。他怀念师恩，出神良久，又道，师父受伤之后搬了居室，反而和这寒玉床离得远远的。他说，我古墓派的行宫与寒气互相深刻，因此以寒玉床补助练功，故事再妙不过，受伤之后却受不得寒气。杨过嗯了一声，心中存想本门内功经脉的运行，玉女心经中所在内功，权杖一般纯阴之气打通关脉，体内致寒，身体外表便发热气，是以休息之时要敞开衣衫，使热气畅散，无半点滞滞。如受寒玉床的凉气一逼，自非受致命内伤不可。寻思，何以重阳祖师却说寒玉能起尘阿，玉绝症，这中间相生相克的妙理可参详不透了。但见小龙女眼皮低垂，颇有倦意，说道，你睡吧，我坐在这里陪你。小龙女忙睁大眼睛说道，不，我不倦，今晚咱们不睡。她生怕自己伤重，一睡之后便此长眠不醒，与杨过永远不能再见，说道，你陪我说说话。你倦不倦？杨过摇摇头，微笑道，你不想睡就别睡，合上眼养养神吧。小龙女说道，好。慢慢合上眼皮，低声说道，师父曾说有一件事他至死也想不明白，故而你这么聪明，你倒想想。杨过说道，什么事啊？小龙女说道，师父点了那恶人的穴道，师姐不知却为什么要去给那恶人解开穴道。杨过想了一会，只觉小龙女靠在他身上 气息低微，已自睡去。杨过愣愣地望着他脸，心中思潮起伏。过了一会，一支蜡烛爆了一点火花，点到尽头，竟自灭了。他忽然想起在桃花岛小斋中见到的一副对联：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那是两句唐诗，黄药师思念亡妻，写了挂在他平时刺绣读书之处。杨过当时看了漫不在意，此刻身历事境，细细咀嚼此中情味，当真心为之碎。突然眼前一黑，另外一支蜡烛也自熄灭，心想这两支蜡烛便像是我和龙儿，一支点到了尽头，另一支跟着也就灭了。他出了会神，只听得小龙女悠悠叹了一口长气，说道：我不要死，过儿，我不要死，咱两个要活很多很多年。杨过说道：是啊，你不会死的，将养一些时候便会好了，你现下胸口觉得怎样？小龙女不答，她适才这几句话只是梦中一语。杨过伸手在她额头一摸，但觉热得烫手，她又是忧急又是伤心，心想道：你莫愁作恶多端，这时好好的活着，龙儿一生从未做过害人之事，却何以要命不久长？老天啊，老天，你难道真的不生眼睛吗？他一生天不怕地不怕的独来独往，我行我素，但这时面临绝境，彷徨无计，轻轻将小龙女的身子往旁挪了一挪，跪倒在地，暗暗祝祷：只要老天爷慈悲，保佑龙儿身子愈可，我宁愿，我宁愿。为了赎小龙女一命，他又有什么事不愿做呢？他正在虔诚祝祷，小龙女忽然说道：是欧阳锋。孙婆婆说：定是欧阳锋。过儿，过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忽然惊呼，坐起身来，杨过急忙坐回床沿，握住他手，说道：我在这儿。小龙女睡梦间目的里觉得身上少了依靠，立即惊醒，发现杨过原来便在身旁，并未离去，心中大是喜慰。杨过说道：你放心，这一辈子我是永远不离开你的啦，将来便是要出古墓，我也是寸步不离地守在你身边。小龙女说道：外边的世界果然比这阴沉沉的所在好得多，只不过到了外边我便害怕。杨过说道：现今咱们什么也不用怕啦，过得几个月，等你身子大好了，咱俩一起到南方去。听说岭南终年温暖如春，花开不谢，叶绿长春，咱们再也别轮见史权了，种一块田，养些小鸡小鸭，在南方晒一辈子太阳，生一大群儿子女儿，你说好不好呢？小龙女悠然神往，轻轻地说道：永远不再论剑使权，那可有多好，没有人来打咱们俩，咱们俩也不用去打别人，种一块田，养些小鸡小鸭。唉，唐时我可以不死。忽然之间，两颗心远远飞到了南方的 春风朝阳之中，似乎闻到了浓郁的花香，听到了小鸡小鸭叽叽喳喳的叫声。小龙女实在支持不住，又要朦朦胧胧地睡去，但她又实是不愿睡，说道，我不想睡，你跟我说话啊。杨过说道，你刚才在梦中说的是欧阳锋，那是什么事？小龙女说道，我说了欧阳锋吗？说些什么？杨过说道，你又说孙婆婆料定是他。小龙女听他一提，顿时记起，说道，嗯，孙婆婆说打伤我师父的一定是吸毒欧阳锋，他说世上能伤得我师父的人寥寥无几，只有欧阳锋是出名的坏人，我师父至死都不肯说那恶人的名字。孙婆婆问他，是不是欧阳锋？是不是欧阳锋？师父总是摇头，微笑了一下，便此断气了。那欧阳锋可不是你的义父吗？他武功果然了得，难怪师父打他不过。杨过叹道，现在我义父死了，师主和孙婆婆死了，重阳祖师和祖师婆婆都死了，什么怨仇，什么恩爱，大限一到，都被那老天爷一笔勾销，倒是我师主最看得破，始终不肯说我义父的名字，突然大叫，啊，原来如此。小龙女问道，你想起了什么？杨过说道，我义父被施主点了穴道，不是李莫愁解的，其实当时施主没有点中。小龙女说道，没有点中，不会的，师父的点穴手段高明得很。杨过说道，我义父有一门天下独二的奇妙武功，全身经脉能够逆行，经脉一逆，所有穴道尽皆移位，点中了也变成点不中。小龙女说道，有这等怪事？杨过说道，我试给你瞧瞧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双手撑地，头下脚上滴溜溜转了几个圈子，吐纳了几口，忽然跃起，将顶门对准床前石桌的尖角上撞去。小龙女惊呼，哎呦，小心。只见她头顶心百会穴已对着石桌尖角重重一撞，百会穴正当脑顶正中，自前发际至后发际纵画一线，自左耳尖至右耳尖横画一线，两线交叉之点即为该穴所在，此穴乃太阳穴和督脉所交，一家比为天上北极星，所谓百会应天，玄机应人，涌泉应地，是为三才大穴，最是要紧不过。哪知杨过以此大穴对准了桌角碰撞，竟然无碍，翻身直立，笑道，你瞧，经络逆行，百穴移了位啦。小龙女啧啧称奇，说道，真是古怪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杨过这么一撞，虽未损伤穴道，但使力太大了，脑中也不免有些昏昏沉沉，迷糊之间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之事，到底是什么事却又说不上来。小龙女见她愣愣地发呆，笑道，傻小子，轻轻地试一下也就是了，谁叫你撞得砰砰山响，有些痛吗？ 杨过不答，摇手叫他不要说话，全神贯注地凝想，但脑海中只觉有个模糊的影子晃来晃去，隐隐约约的，始终瞧不清楚，似乎要追忆一件往事，又像是突然新发现了什么，恨不得从脑中取出一只手来，将那影子抓住，放在眼前，细细地瞧个明白。他想了一会，不得要领，却又舍不得不想，双手抓头，甚是苦恼，说道：龙儿，我想到了一件极要紧的事儿，却不知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一人思路混杂，有如乱丝，自己理不清头绪，却去询问旁人。此事本来不合情理，但他二人长期共处，心意相通，对方的心思平时常可猜到十之八九。小龙女说道：这事十分要紧。杨过说道：是啊。小龙女说道：是不是和我伤势有关呢？杨过喜道：不错不错，那是什么事？我想到了什么事。小龙女微笑道：你刚才说你义父欧阳锋，说他能逆行经脉，这和我伤势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他打伤的。杨过突然跃起，高声大叫：是了！这是了两字，声洪音亮，古墓中一间间石屋，凡是室门未关的，尽皆隐隐发出回音。是了，是了，之声不绝。杨过一把抓住小龙女的右背，叫道：你有救了，你有救了，我有救了，我有救了。大叫几声，不禁喜极而泣，再也说不下去。小龙女见他这般兴奋，也染到了他的喜悦之情，坐起身来。杨过说道：龙儿，你听我说，现下你受了重伤，不能运转本门的玉女心功，以致伤势难愈，但你可以逆行经脉疗伤，寒玉床正是绝妙补助。小龙女若有所悟，喃喃地说道：逆行经脉，寒玉床。杨过喜道：你说这不是天缘吗？你倒练玉女心经，那便成了，刚好有寒玉床。小龙女迷迷惘惘地说道：我还是不明白。杨过说道：玉女心经顺行乃至阴，逆行即为纯阳。我说到义父的经脉逆行之法，隐隐约约便觉你的伤势有救，只是如何疗伤却摸不着半点头脑。后来想到重阳施主信中提及的寒玉，这才豁然而悟。小龙女说道：难道主师婆婆以寒玉疗伤，她也是逆行经脉吗？杨过说道：那倒不见得，这经脉逆行之法主师婆婆一定不会，但我猜想她必是为阴柔内力所伤，与你所受的阳刚之力恰恰相反。小龙女含笑点头，喜悦之情充射胸臆。杨过说道：事不宜迟，咱们这便起手。去柴房搬了几大捆木材，在石室角落里点了起来，然后将最初步的经脉逆行之法传授小龙女，扶着她坐上寒玉床，她自行坐在火堆之旁，伸出左手和小龙女右掌对按，说道：我引导这里的热气强冲你各处穴道，你勉力使内息逆行，冲开一处穴道 便是一处，待热气回到寒玉床上，伤势便减了一分。小龙女笑道，我也得似你这般倒过来打转吗？杨过说道，那倒不用，倒转身子，力行经脉，穴道异位，临敌时十分有用，咱们慢慢疗伤，还是坐着的好。小龙女伸手握住他左掌，微笑道，那位郭姑娘还不算太坏，没斩断你两条手背。两人经历了适才这番生死寄于一线的时刻，与断背之事已是同等闲。小龙女竟拿此事说笑，杨过也笑道，要是我双背齐断，还有两只脚呢，只是用脚底板助你行功，臭烘烘的未免不雅。小龙女嗤的一笑，当下默默记诵经脉逆行之法，过了一会说道，行了。杨过见火势渐旺，前引内袭，正要起始行功，突然叫道，哎呦，险些误了大事。小龙女说道，怎么？杨过指着睡在床脚边的郭襄说道，咱们练到紧要关头，要是这小鬼头突然叫嚷起来，岂不糟糕？小龙女低声说道，好险。修道人练功最忌外魔扰乱心神，当年小龙女和杨过共练玉女心经，被尹志平及赵志敬无意中撞见，小龙女惊怒之下险些呕血身亡。其实她身子安健尚且如此，今日重伤之下，如何能容得半点惊扰？杨过调了小半碗蜜浆，抱起郭襄喂饱了，将她放到远处一间石室之中，关上两道室门，便是他大声哭叫也再不会听到。这才回到寒玉床边说道，你全身36处大穴尽数冲开，我瞧快则十日，慢须半月。本来这么多的十日之中，免不了有外物分心，但这古墓与尘世隔绝，当真是天下最好不过之地，便是最幽静的荒山穷谷，也总会有清风明月，鸟语花香，扰人心神。小龙女微微一笑说道，我这伤是全真道人打的，但全真教的祖师爷造了墓室，备了寒玉床，供我安安静静的休息，回复安康，他们的功罪也足以相抵了。杨过说道，那金轮法王呢？咱们可饶他不得。小龙女叹道，只要我能活着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？杨过握住了他的手，柔声说道，你说的是，这次你伤好了，咱们永远不再跟人动手，老天爷待咱们这么好。哎，小龙女低声说道，咱们到南方去种几亩田，养些小鸡小鸭。他出了一会神，突觉掌心一股热力传了过来，心中一凛，当即依杨过所传的经脉逆行之法用起功来。这经脉逆行和寒玉床相辅相成的疗伤怪法果然大有功效。当年一灯大师以一阳指神功替黄蓉打通周身穴道，治愈重伤，道理原是一般，只是使一阳指疗伤，内力耗损极大，建功却是甚快。杨过这怪法子却不免多费时日， 再者，即令是丝毫不会武功的婴儿受了重伤，精通一阳指神功之人也能以本身浑厚内力助其打通玄关，起死回生。但小龙女如无深圳的内力根基，而所学与杨过又非同一门派，纵然欧阳锋复生、黄药师、青雉、失智者和受智者的精微内习不能丝丝合拍，也绝不能一一冲破逆通经脉的无数难关。杨过除一日三次给郭襄喂蜜及煮瓜为食之外，极少离开小龙女身边，遇到逆冲大穴，有时一连四五个时辰，两人手掌不能分离。当时郭靖受伤，黄蓉以七日七夜之功助他疗伤，小龙女体质既远不如郭靖强壮，受的伤又被重之，所需时日自是更为长久。好在古墓石室密处地底，却不若郭靖当年疗伤牛家村时那般敌友纷至，干扰层出不穷。那日黄蓉在林外以兰花佛穴手制住李莫愁，遍寻女儿郭襄不见，自是大为忧急，出得林来向李莫愁喝问：你使什么诡计将我女儿藏到哪里去了？李莫愁奇道：那小姑娘不是好好的在金藤中吗？黄蓉急得几乎要哭了出来，摇头说道：不见了。李莫愁抚养郭襄多日，对他极是喜爱，忽然听得失踪，心下一震，冲口说道：不是杨过便是金轮法王。黄蓉问道：怎么？李莫愁于是将襄阳城外他如何与杨过、法王二人争夺婴儿之事说了。说到惊险处，黄蓉也不禁悚然动容，见李莫愁神色间甚是挂怀，确信他实不知情，于是伸手将他穴道解了，顺手小指一佛，佛中了他胸口的玄机穴。这么一来，他行动与平时无异，但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发劲伤人。李莫愁微微苦笑，站直身子，以佛尘挥去身上泥尘，说道：若是落在杨过手中，那倒不妨，就怕是法王这贼秃抢了去。黄蓉说道：怎么？李莫愁说道：杨过待这小女娃儿极好，料来绝无加害之意，因此上我才瞎猜，以为是他女儿。说到这里急忙住口，生怕黄蓉又要生气。但黄蓉心中却在想另一件事，她在想象杨过当时如何和李莫愁及金轮法王恶斗，出力保护郭襄，自己和郭芙却错怪了他，以致郭芙斩断了他一条手背，他内心深感歉疚，自怨自艾。唉，过儿救过靖哥哥，救过我，救过夫儿，这次又救了香儿，但我心中先入为主，想到他作恶多端的父亲，总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从来就不信过他，便是偶尔对他好一阵，不久又疑心他起来。蓉儿啊蓉儿，你枉然自负聪明，说到推心置腹，忠厚待人，哪里及得上靖哥哥的万一。李莫愁见他眼眶中珠泪盈然，只道他是担心女儿的安危，劝道：郭夫人令爱生下不过一月，既遭大难， 但居然连毛发也无损伤，他生得如此浴血可爱，便是我这般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也喜欢得什么似的。可知他生就福命，一身逢凶化吉，你尽管忘安，咱俩一起去找寻吧。黄蓉伸袖抹了抹眼泪，心想他说得倒也不错，又想诚以接物才是至理，以后宁可让人负我，不可我再负人了。便伸手解开了他的玄机穴，说道，李道长愿同去找寻小女，小妹感谢之至，但若道长另有要紧事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李莫愁说道，什么要事？最要紧之事莫过于去找寻这小娃娃了，你等一等。说着抢步钻进一株大树的树洞，解开了豹子脚上的绳索，在他后殿轻轻一拍，说道，放你去吧。那豹子低吼一声，窜入长草之中。黄蓉奇道，这豹子干什么？李莫愁笑道，那是令千金的乳娘。黄蓉微微一笑，两人一起回到镇上，只见郭芙站在镇头，正伸长了脖子张望。郭芙见到黄蓉，大喜纵上，叫了一声，妈，妹妹给，一句话没说完，看清楚站在母亲身后的竟是李莫愁，不仅大吃一惊。他曾与李莫愁交过手，平时听武士兄弟说起杀母之仇，心中早当他是世上最恶毒之人。黄蓉说道，李道长帮咱们去找你妹子，你说妹妹怎么啦？郭府说道，妹妹给杨过抱了去啦，他还抢了我的小红马去，你瞧这把剑。说着举起手中弯剑，说道，他用断臂的袖子一佛，这剑撞在墙角上，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黄蓉与李莫愁齐声说道，是袖子？郭府说道，是啊，当真邪门，想不到他又学会了妖法。黄蓉与李莫愁相视一眼，均各骇然。他二人自然都知，一人内力练到了极深湛之境，却可挥筹成棍，以柔及刚，但纵欲名师天资隐逸，至少也得三四十年的功力。杨过小小年纪竟能到此境地，实是罕有。黄蓉听说女儿果然是杨过抱了去，倒放了一大半心。李莫愁却自寻思，这小子功夫练到这步田地，定是得力于我师父的玉女心经，眼下有郭夫人这个强援，我助他夺回女儿，他便得助我夺取心经。我是本派大弟子，师妹虽得师父喜爱，但他连犯本派门规，这心经焉能落入男子手中？他这么一想，自己颇觉理直气壮。黄蓉问明了杨过所去的方向，说道，夫儿你也不用回桃花岛了，咱们一起找杨大哥去。郭芙大喜，连说好好，但想到要见杨过，脸色又十分尴尬。黄蓉脸一沉，说道，你总得再见他一面，不管他恕不恕你，务须诚诚恳恳地向他引咎谢罪。郭府心中不服，说道，干嘛啊，他不是抢了妹妹去吗？黄蓉简略转述李莫愁所说言语，说道，他若存有歹心，你妹子焉能活到今日？再说他这袖子的一佛，若不是佛在剑上， 而是对准了你的小脑袋。你想想，现下是怎生光景？郭府听母亲这么一说，心中不自禁的一寒，暗道：难道他当真是手下留情了吗？但他自幼给母亲惯坏了，犹自嘴硬，便道：他抱了妹妹向北而去，自然是去绝情谷了。黄蓉摇头说道：不会，他定是去终南山。郭芙撅起嘴唇说道：妈，你竟是帮着他，他倘若真有好意，怎不抱妹妹到襄阳来还给咱们？抱去终南山又干什么？黄蓉叹道：你和杨大哥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居然还不懂得他的脾气。他从来心高气傲，受不得半点责辱，突然给你斩断一背，要伤你性命，有所不忍，但如就此罢休，又是不甘，这才抱了你妹子去，叫咱们担心忧急。过的一些时日，他气消了，自会把你妹子送回，你懂了吗？你冤枉他偷你妹子，他索性便偷给你瞧瞧。黄蓉回到适才打尖的饭铺去，借纸笔写了个短简，给了二两银子，命饭铺中电火送到襄阳去给郭靖。那电火说道：郭大侠保境安民，真是万家生佛，小人能为郭大侠稍效微劳，那是磕头去求也求不来的。无论如何不肯收银子，拿了短简欢天喜地的去了。郭府见众百姓对父亲如此崇敬，心中甚是得意。当下三人买了牲口，向终南山进发。郭府不喜李莫愁，路上极少和他交谈，逢到迫不得已非说不可，神色间也是冷冷的。朝行夜宿，一路无事。这日午后，三人纵其正行之间，突见迎面有人乘马飞驰而来。